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我们今天哈是来到这个奉献篇哈，奉献篇的第二个主日讲道哈。那我们知道上一周呢是我们的国庆弟兄啊，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于金钱方面啊奉献的教导哈。那为什么神要人哈把钱拿出来奉献呢哈？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更加的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哈。那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呢，是在诗篇的84篇啊，1到4节哈。这是一个诗人哈，是可拉的后裔，可拉的后裔他所写的哈。那他什么时候写的呢？他可能是在这个圣殿啊，圣殿建造完成以后，那时候以色列人每3年哈，每有3次呢，要到耶路撒冷，要到圣殿里面来朝圣，要来去敬拜神的，可能是这样，3年1次，对不起，1年3次，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他在这种背景之下才写了这篇诗篇。那另外一种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更晚，这诗人呢，可能怎么样，是到以色列人后来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，这个诗人呢非常的渴慕回到圣殿里面，所以他写下了这样一个诗篇哈。好，这个是大概的今天很简单的一个背景哈。我们来看今天只有4节，很短哈，经文哈。诗人说什么？诗人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啊！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啊，在旧约里面呢，先知和诗人常常喜欢用万军之耶和华来称呼这位神哈。那这个名字呢非常的贴切的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名字是一个王者的称号，王者的称号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位耶和华神，他在灵界里面统管万有，统管这一切的天上的天使，所以神是高高的在上面，充满了威严和荣耀的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，这是一个王者的称号，非常贴切。那诗人说，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。我们知道这个居所往下看呢，就是圣殿。我们知道关公住在哪里？关公住在哪里？关公庙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个妈祖住在哪里呢？住在妈祖庙。那我们这位神住在哪里？神住在哪里？圣经启示我们说哈，至高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哈，神不是住在哪一个地方，不是住在教堂里面，不是住在圣殿里面的哈，他是统管万有的，他怎么可能住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呢？哈，所以神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。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所以可以说，神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，他可以住在至高至圣的这样一个所在，但是呢，他也住在怎么样？住在我们心里面，住在那些心灵痛悔啊、谦卑的人里面啊，是这么样一位无所不在的一位神啊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，他要摩西就造了一个简单的会幕啊，会幕这里是就像个帐幕一样，叫会幕哈，这是象征的人与神相会的一个地方哈。那会幕是什么？会幕英文叫做 tent of meeting， 或者叫 meeting tent。meeting 大家知道嘛哈，常常开会开 meeting 就是相会的意思，所以会幕哈。旧约里面讲会幕就是一个人与神相会的地方哈。那对于人来讲啊，那个小头脑呢看到那个会幕感觉上怎么样，就好像神住在里面啊，住在那个地方，那是神的居所哈。这个会幕很小，神本来心意哈，那会幕可能比这个堂可能更小哈。神本来一个心意呢哈，是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够了，一个很小的地方就够了。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地哈看过那个非常非常宏伟的神庙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现在那个金字塔哈，那种，所以在埃及你可以想象在古老的时候那个宏伟的神庙哈。但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人的神，他是非常简朴， 非常艰苦，他不要这个宏伟的建筑，因为重点在哪里？重点是神与人要同在，而不是那个建筑物。所以耶和华神只要一个小小的这个一个会幕就可以了。神只要求人为他建造会幕，神并没有要求人要来建造一个圣殿啊。这是只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只等到大卫时代。到大卫时代呢，当大卫建立王国以后，他就心中就有个想法了。他说：“我是住在哪里啊？我是住在皇宫里面，但耶和华那个约柜啊，还在一个小小会幕里面，所以他心里面就不安了啊。”这个时候，大卫就想：“我要为神来造一个圣殿啊，来造一个圣殿。”所以大卫的心意就是让圣殿呢，成为一个全国的一个敬拜中心。敬拜中心啊，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个诗人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啊。后来呢，圣殿就怎么样，就建造起来。所以果然啊，那时候以色列人啊就在那边，全国啊成为一个圣殿，成为一个全国敬拜中心。以色列人就到圣殿里面来去敬拜神，来去渴慕神，来去亲近神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这个今天的这个诗人也。就是他写这篇诗篇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写的哈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诗人和大卫一样，他们并没有说他们与神怎么样，哦，私下关系好就好了。我们知道私下关系很好就好，只要在家里面敬拜神就可以了。他并没有这样哈。他们这个诗人和大卫都是一样，都有同样看见，看到什么呢？就是那公众敬拜，公众敬拜那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家要怎么样一起的来到圣殿，一起来到神的殿宇里面，在一个可以容纳许多的人的地方呢，在那里怎么样亲近神，渴慕神，来敬拜神啊。我们继续来看哈，诗人怎么讲，他说我羡慕啊，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是向永生神来呼吁啊。为什么这样呢？他为什么要羡慕可想来到神的殿中呢？他可能怎么样，很久没有来教会了，很久没有来圣殿了。为什么？他可能怎么样，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刚刚开始讲的。又或者说他是一年只有三次才能来到这圣殿当中，所以他已经很久没有，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圣殿里面了。所以他渴慕怎么样，渴慕可想这样的圣殿，羡慕想来到这个神的殿宇里面来哈，然后他怎么样？他没有办法来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他的心肠、他的肉体呢，就在那边向永生神呼吁啊，他来不了，他人来不了，但是他很想、很想、很想要来。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很久没来教会，会不会很想要来教会呢？啊，这个就是诗人那种感觉哈。所以诗人觉得。他不是怎么样，不是只有单单的在家里敬拜神就够了啊，就够了。他还要来到圣殿里面来去敬拜这位神。这一点啊，即使到了新约时代也还是一样的。因为在新约时代虽然已经没有这物质上的这个圣殿的存在了啊，但是原则没有改变。人怎么样？人需要走出自己的家里面来。然后来到一个公众场合啊，来到一个教堂，来到一个教会里面，与弟兄姊妹怎么样一起来去敬拜神，一样的，跟旧约一样。所以虽然哈，我们说诗人的灵修生活非常重要啊，在家里面读经、祷告这些灵修生活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呢，那个是不能取代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个教会生活，那个也是一样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两个是都不可以偏废的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哈，我自己呢是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啊，在美国东边做研究生的时候信主哈。当我信主以后呢，我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热心服侍神的人哈。那我这边讲，我并不是自夸哈，请弟兄姊妹相信我哈。因为当时呢，我知道我的个性、我的属灵哈都非常不成熟哈。我的妻子是师母是最了解我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哈。但是呢，怎么样讲呢？我那个时候热心还是有的哈，在我信主在东部还在做学生的时候，非常非常热心哈。 所以当时呢，我那个所在的是一个白人教会，他培养我来去牧养了一个中国的教会，花很多资源来培训我的。后来呢，我和师母呢，我们在那个学校就毕业，两个人毕业以后要离开那个地方了。在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啊，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我就一个人来到教堂里面，师母那个要带三个孩子啊，我一个人来到教堂里面，里面都没有人哦，我看看这个曾经我服侍多年的一个地方，那我那时候心里是非常激动的，非常非常激动哈。那我就最后呢，我就跪在那里，跪在教堂里面，啊，整个教堂没有人啊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就在那里为留下来那些学弟学妹们祷告，为那个中国教会祷告，把这个教会交托给神哈。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要知道哈，一个爱神人都会有这样经历，我们不可能怎么样。不可能说我们爱神但却不爱神的教会，我们爱神却不爱神的他的儿女，就是这些弟兄姐妹，不可能的。我们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一定会想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，这个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我们的基因一样，属灵的基因一样，我们到普天之下我们都想要去找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一起敬拜神。所以第四节诗人这边怎么样讲呢，他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所以从诗人的角度来讲，圣殿呢，它不是只是一个物质的一个场所，它也是怎么样，它也是怎么样，也是一个神的居所，而且也是一个人的居所。圣殿是一个人的居所，也是神的居所，是一个神与人同在的地方。就是怎么样一个特别地方，一个物质场所呢，把神和人怎么样紧紧的连接在一起。所以在旧约圣殿就是一个会众来敬拜神的地方。所以任何人说，如果你会听过这样的人讲说，我只要在家里面我心里面敬拜神就可以了，这样的人都是误解了神的心意，他忽略了怎么样，他忽略说来到教会敬拜神，来到一个敬拜中心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，一起来渴慕神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在我们灵性生活里面是不可以少的。所以所谓的主日，现在有时候流行的主日的网上聚会，这个永远它只能是当作一个工具而已，工具而已，不得已为之的。就像我们是上周还上上上一周，我们就是网上敬拜，场地这个不能租到，我们就只好网上聚会，那个永远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但它不能成为教会的常态。教会的常态就是礼拜天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怎么样，像旧约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去朝拜神敬拜神，不是在家里面，而是来到圣殿里面，来到教堂里面来去敬拜神。 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这边呢，我们继续一起思想这个神的愿与神的殿，这是谁造出来的？这是谁造出来的？我们刚刚说过哈，一开始是谁的想法？大卫，对不对？大卫他有个想法，他为神造个殿。那你知道神是怎么回应大卫这样的想法吗？神反问他说：“你要为我造一个殿？”他反问这个大卫，其实神的意思很清楚，就是说你这个是个傻孩子，你要为我造个殿，要让我住，你是一个傻孩子，很天真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弟兄姐妹住多少？1000尺、2000尺，还是3000尺的房子才够大？有些人住到5000尺，要多大才够啊？那你想看，神要住多大的房子才够大？你大卫，你要为我建造什么样的圣殿来让我居住呢？这是个傻孩子，傻孩子的天真的一个想法。但是呢，神怎么样，他有没有愿纳大卫这种想法？有没有？有，他的确也同意了，同意大卫要建造圣殿。但是呢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大卫是一个军人，他打了很多仗，流了很多人的血，所以呢，神就不让大卫自己来去建造这圣殿，而是怎么样，让他的儿子，他儿子是谁？ 让所罗门来去成就这件事情啊。所以神答应了大卫要建造圣殿，但让他儿子来完成。这里面就非常有意思了哈。所以建造圣殿一开始是从神而来，还是从神而来，还是从人而来的意思？好，弟兄姐妹要了解哈，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一开始是从人而来的，是人的意思哈，是从人而来的。但是呢，后来神怎么样答应了哈？所以神的起初他只是要建造一个小小会幕就可以了，所以这个是人的想法开始的，人先动心起念要建造个圣殿，这个计划呢是被神怎么样所悦纳的，被神所悦纳，最后就水到渠成，人愿意了，神也同意了，就水到渠成，圣殿最后就这样建造起来了。这是圣殿的故事哈。当然我刚刚说水到渠成，水到渠成其中也是有两个阶段的，对不对？有两个阶段哈，这跟我们教会是不是有点像呢？有没有像呢？第一个阶段是什么？就是神不许大卫嘛，不许大卫建造圣殿嘛，所以呢，因为他流很多人血，所以最后大卫就顺服了神啊，顺服神，大卫就为他儿子所罗门预备很多建筑材料，因为一个圣殿建造起来不简单，很多建筑材料，所以大卫在他那一生那一代当中，他花很多时间来去预备这个建筑材料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然后等到所罗门成做王的时候，他有了他父亲为他预备的这些建筑材料，所以怎么样，他就开始建造圣殿，这是第二个阶段，最后完成了这个工作。这个怎么跟我们的教会有点像呢？我们教会是哪一年开始聚会？大家知道吗？2002年啊，网站我们的网站上有这样写哈，2002年的时候开始的。所以在过去23年跟年头里面，我听说哈，弟兄姐妹呢陆陆续续都有这个建堂的这个想法。后来呢，在过去一些年日哈，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呢，教会弟兄姐妹就决定先购买一个住宅，一个 residential house， 一个民房哈。那弟兄姐妹就买了那栋民房，然后把它取名叫做恩典之家，恩典之家。它不能算是建堂，因为它是一个只是一个民房而已哈。它的确也可以满足了教会一部分的那个聚会上的需要哈。今天呢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教会呢已经来到一个新的阶段，真的是需要来认真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建堂了啊。当初呢是有财力上的限制的哈，所以当初只能在恩典之家时代只能买一个小小的住宅啊，一个民房而已。今天同样情况，今天的教会呢在财力上还是有限的，所以今天如果要建堂的话，就必须要怎么样？就必须要销售的恩典之家才够钱，才能够钱的啊。所以我们啊，所以应该说不是我们，应该说你们哈，你们在这个教会比较久的人，你们在这个教会比较久的人，恩典之家是当年你们出钱出力建造起来的。那过去这几年当中呢，恩典之家的确也被神来使用，不但如此，而且它也有很好的增值。它增值快两倍了，有很好的增值。所以今天如果真的是要来销售恩典之家来建造，来帮助建堂的话，我可以这样讲，就是恩典之家它已经完成了它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怎么样功能了，已经完成了它阶段性的功用了。恩典之家将来将会化为一个更大的用处，为建造新堂来效力的，大家同意吗？所以当初那些出钱出力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当初所付出的劳力、精力、还有时间、还有钱财都没有白费，这是应该值得你们安慰的事情。将来也许你看不到这栋房子，但是恩典新堂里面有恩典之家的影子的。所以这就像什么？就像大卫一样，他的劳力没有白费，他一生为神预备那些建筑材料，最后呢都被他儿子用在这 所罗门呢用在这建堂上面去了啊。所以建圣殿的建造不是一步到位的啊，它是有两个阶段的。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如果要建堂的话，我们也有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恩典之家，然后就是将来未来的一个建堂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最后，我们来看第三节啊，只看这一段经文了哈。诗人用形象的方式说哈，在祭坛那里，在祭坛那里，麻雀呢为自己找着房子，燕子呢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哈。所以诗人是把这里的这个祭坛，祭坛呢描述成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，非常非常生动哈。麻雀可以在那边找到房子。然后燕子呢可以找到一个抚育它后一代的这个鸟巢哈，这可能是一个比喻啊，这可能是一个比喻，因为诗人真正在意的是刚刚我们读的第四节啊，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啊，那里所说的住在神的殿中的是指人啊，不是指动物，是人住在圣殿里面，所以这里只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比喻。用麻雀用燕子来比喻人，因为我们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麻雀燕子它是非常怎么样，非常的渺小，数目也很多，所以是一种很卑贱的鸟，非常卑贱，卑贱的鸟。所以诗人这里意思是说，像麻雀像燕子一样的这样卑微的人都可以怎么样，在祭坛那里找到自己的家，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好，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来看哈，祭坛。好，那么诗人这里为什么他注目的焦点是祭坛呢？我们知道圣殿里面有很多啊，有金灯台啊，有洗涤盆啊，为什么诗人特别这边只提到祭坛？祭坛为什么是这边专注焦点呢？所以最后这一点时间我们就要来看这祭坛。好，因为我们知道哈，在旧约以西结他看到一个意象，看到一个圣殿意象，在圣殿的中心点，整个圣殿是四方形的，在中心点那地方就是祭坛，祭坛是整个圣殿的中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知道祭坛做什么的？祭坛是为了献赎罪祭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没有赎罪的话，我们就像燕子，我们就像麻雀一样是卑贱的，人是不可能找到救恩的，那就更不可能来到神的殿中与神来同住的。所以祭坛是一个关键的地方，没有祭坛就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，祭坛可以说是一个把人和神联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。这是第一个。除此之外呢，除了这之外，祭坛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哈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祭坛是一个神为人奉献的地方，也是人为神奉献的地方，这是祭坛。我们今天讲到主题是奉献，对不对？在圣殿里面，中心的焦点就是这个祭坛。祭坛是一个奉献的地方，它是一个神自己奉献自己的地方，也是人奉献的地方，把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奉献都连在一起。好，我这里需要解释一下，什么是神的奉献？什么是神的奉献呢？我们知道哈，在祭坛上面的那些牛啊羊的血，能不能赎人的罪？可不可以？在旧约时代，它只是一个表征而已哈，真正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是要一直等到后来十字架以后才得以完全的。所以可以讲说，那个十字架这个祭坛呢，它所预表的是那十字架，真正的祭坛是那个十字架啊，真正祭坛是将来的那个十字架。那将来那个耶稣留下宝血呢，才能够为人怎么样赎罪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，这个祭坛呢，也是一个神为人奉献他生命的地方啊。除此之外呢，祭坛不是停留在这边，祭坛也是人奉献的地方，是人向神献上礼物的一个地方啊。这祭坛， 所以祭坛是一个把人和神的奉献连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哈。我们知道在这个奉献背后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有神的奉献，有人奉献，这奉献背后是什么？背后就是爱。简单来讲就是一个爱字哈。今天在教会里面讲奉献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讲爱的话，就是没有讲到重点。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奉献，必须是爱，有爱在他心里面，没有爱就不可能奉献了哈。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像那些麻雀，就像那些燕子一样，是非常卑微的人。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什么？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奉献他自己的生命？为什么？罗马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那么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像麻雀，像燕子一样的人，得到神的这爱以后，我们怎么回应呢？怎么回应神的爱呢？还是一样的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奉献。所以祭坛也是我们奉献的地方。上一周啊，国兴弟兄他讲到伯大尼啊，讲到伯大尼的玛利亚。玛利亚呢，他打破了他非常珍贵的这个嘛，真拿达香膏的一个瓶子啊，这是本来是为他，可能是为他怎么样要嫁人的时候，他积攒了他前面这几十一二十年时间的一个玉瓶，那么贵重的玉瓶，为他结婚所使用的，他把它打破了，把那膏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然后他的门徒啊，耶稣门徒反而不让了哈，耶稣门徒在旁边看了，不对啊，这是枉费了香膏，是浪费，太浪费了哈。那国清他讲到说，教会就应该要有这样的枉费，要能够把珍贵的，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我们珍贵的时间、金钱、才干，要枉费在耶稣的身上啊。当时耶稣怎么回答这些门徒的话呢？啊，他说不要为难这个女人，不要为难这个女人，反而是怎么样？你们将来到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，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，然后做一个纪念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要讲这个伯大尼玛利亚，他怎么样打破他的香膏来膏主这件事情啊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难道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如果说哈，今天耶稣说在普天之下那些门徒训练的课程里面，你应该讲这个女人的话，这是比较容易了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门徒就是要牺牲嘛，就要舍己嘛，就要奉献嘛，对不对？谁是门徒？那当然，这个牧师是门徒，长老是门徒，那些执事是门徒嘛，啊，小组长是门徒啊，他们去牺牲，他们去奉献嘛。你在他们当中讲的玛利亚，你怎么在传福音的时候讲着玛利亚呢？所以我们不了解啊。主耶稣说，在普天之下要传讲这个女人所做的，难道耶稣他不怕把这些福音朋友吓跑了吗？啊，打破你的香膏啊！这就是我们问题，我们对福音了解不够深刻啊，不够深刻。什么是福音呢？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福音？福音就是要救拔我们脱离自爱。福音就是要救拔我们脱离自爱，脱离那种以自我为生命啊，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生命，让我们能够转变成以神为中心。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的真谛。真正福音应该可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得以自由，让我们怎么样看到神为我舍己，神这么样爱我，所以呢，我也要用爱来去回应神。我们爱的少，我们就奉献的少，很简单。如果我们爱的少，奉献的少，我们属灵上我们就长不大，就一直只能怎么样 成为一个吃奶的一个婴孩。我们就会像国姓所讲的，从进入到一个负向的一个循环里面啊。当我们越不奉献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越不爱神。我们越不爱神的时候呢，很简单，就是越不奉献，这是负向循环，一直往错误的方向发展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怎么样呢？我们常常会变得事倍功半，事倍功半，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喜乐，失去了勇气，失去了信心，最后也失去了自由。钱呢，是觉得越来越不够用，所以因为越来越不够用，就越来越不愿意奉献了。所以可以说，没有祭坛呢，就没有奉献的生活的。反过来说呢，因为我们没有奉献生活，我们就不容易感受到那个神爱，不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对不对？大家同意吗？夫妻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夫妻生活有时候也会落入到这种负向循环，对不对？越不爱就越不付出，我等你，然后呢，越不付出爱的话，就更不爱对方了，最后呢，彼此就冷淡了，彼此就冷漠，这是同一个道理的。今天祭坛不是这样的，祭坛它是把我们的奉献、我们的爱和神的奉献和神的爱连接在一起。神这么样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。今天呢，我们也要用那个爱来去回应神的爱啊。亚伯拉罕，上面都讲到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在哪里献上他心里最爱的以撒？在哪里？摩利亚山，在摩利亚山，在那献以撒。然后一千年以后，在同一个这个地方，圣殿就在那里被建造了起来。所以在圣殿里面的献祭啊，他可以说哈，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一个延续。神要人在圣殿里面把那个最好的祭献给神。弟兄姊妹，当这个圣殿建造以后，又过了一千年，发生什么事？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在同一个地方。所以摩利亚山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把三个事件给连在一起了。还有没有看到圣经是非常整全的哈？在跨度两千年时间里面，神控制了这三个事件，让他按照神的所要他表达那个意思给发生了。这三个事件就是主前两千年，在主前两千年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然后在主前一千年的时候呢，建造圣殿，然后再过一千年的时候，主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三个事件里面都是讲到了奉献，这里面有神的奉献，主耶稣自己奉献上去，还有人的奉献，都是在摩利亚山上的，中间间隔了大概，我不是说刚好一千年，是大概一千年，一千多年。所以奉献的背后就是爱，是爱，是奉献呢，把人和神紧紧的联合在一起，没有爱就没有奉献，没有奉献，今天人和神不会在一起的，神自己先主动奉献的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知道奉献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，他对神的爱的认识也就只能怎么样，是一个非常肤浅、非常表面的说说而已，没有行动。所以难怪耶稣吩咐门徒说，你们在普天之下传讲福音的时候，要述说玛利亚的美事。玛利亚他自己打破了他那个玉瓶，让香膏流出来膏抹耶稣，这是他一生所做的最值得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玉瓶的香气已经两千年了，还是久久不散。有谁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呢？玛利亚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他奉献给神。耶稣爱教会，耶稣爱教会， 神爱世人，他神从来都没有用口头说而已，他是来用行动来去表示的。神爱教会难道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吗？不是，他是用行动表示的。我们做父母的人最了解，对不对？我们做父母的人有哪一个人说我们爱孩子却没有行动的呢？有没有这样子的呢？如果教会能够传讲耶稣，把这个奉献，把奉献背后的爱真正的传讲出来，然后让更多信徒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把自己献最好的献上去的话，如果教会能够充满爱主的人，爱主的人，这个教会就会就有福了，教会就一定会兴旺，教会就一定会茁壮，一定会成长，一定会结果子，最后怎么样荣耀神的。这是必须更多的爱主的人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兴起来。所以这样就很清楚了哈，没有祭坛就没有奉献，没有奉献就是没有爱，那么最后就是没有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了哈。一个基督徒他可以信主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，但是如果他没有过这个奉献生活，没有迈开这一步的话，那么 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永远怎么样，就停留在一个非常初步的一个阶段。因为爱里面一定要有牺牲奉献的，而不是一种保留观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做保留观望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做一个有爱有奉献的基督徒。保留和观望，这不是爱，不是爱。我这边 做一个结论，我们到最后了。我们可能听过金钱奉献要到痛才叫奉献，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？我们在教会里面奉献金钱，要奉献到痛了，这才叫奉献哈。这句话可以说是对的，也可以说是不对的。为什么？的确哈，奉献金钱会不会痛？上周国庆讲说奉献金钱怎么样，像什么割肉哈，割肉一样，会不会痛？会痛啊。但是呢，一个人哈，他不可能一直这样子，一边痛然后一边奉献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一边痛还一边奉献，一边奉献一边痛，有没有可能这样子？不可能。他只有两种可能，他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不是就是说痛到怎么样，最后放弃不奉献；要不然就怎么样，他就养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奉献。只有这两种可能的。你知道有些人哈，一个月他已经决定好，他一定要上几次馆子的，一定要上几次餐馆的，然后呢，一定要看几个电影的，然后一定呢要去逛街扫货几次的，固定下来的，每个月都要固定下来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这是生活的必须，所以他们这样是，当他们有这样态度的时候，那花钱会不会痛啊？会不会痛？不会痛的。因为他把这个当做生活的一个必须嘛，他怎么会心里面会痛呢？他花钱不会痛的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当一个人习惯奉献的人的时候，习惯奉献金钱，这个人他会怎么样？他不会每次奉献都会痛的，他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他已经怎么样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这已经是一个天经地义，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当然有些基督徒刚好相反过来，有些基督徒可能是怎么样，把不奉献呢当做怎么样理所当然的事情啊。但最后这两种基督徒他怎么样，最终结果是不会一样的，最终结果不会一样。所以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呢？耶稣说要积财宝在天，只有积财宝在天啊，在天上那个财宝是没有虫可以蛀掉的，不会飞走的。只有在天上那里呢才是稳固的，在天上那边才有各样的属灵的福气，有永恒的福气的哈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积财宝在天呢？就是要养成一个平时固定奉献的习惯，不要说一不奉献呢就几个月都不奉献，甚至呢几年都不奉献，成为一个习惯。我这边，我每次讲到奉献的，我就想到 Emily 的妈妈。 Amy 妈妈从小可能 家人、啊、就大概是年轻的时代、啊、应该说她好像是 teenager 的时候信主的嘛、啊、还是接近二十岁的时候信主的、啊、她很少就养成那种习惯，所以到九十岁每一周来教会拿了几块钱或几十块我不知道、啊、一些钱、啊、就会奉献在这奉献箱里面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应该也要培养孩子，像我们小时候培养孩子拿了一块钱两块钱到教会奉献箱里面去奉献，教导他们有这种习惯，养成这种习惯，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没有习惯的话我们的奉献就变成随机的，随着感觉的，感觉有点钱不会痛了我们才会奉献的。所以如果不养成奉献习惯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永远的觉得钱是不够用的，所以就不能奉献嘛，因为我钱不够嘛，我自己怎么够呢？所以这里面常常讲到是有主观的因素，不是一个客观的因素，是你主观上的问题，不是客观上的问题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非常贫穷的寡妇，对不对？然后有非常贫穷的教会，就是马其顿的教会，他们在金钱奉献上面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，非常贫穷哦。所以客观上来讲他们很穷很穷，但是主观上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很穷，他们觉得我有钱我可以奉献，因为他有个奉献的心智。相反的耶稣说什么？相反的耶稣说穷人进天国是难的。我不是说所有的，对不起啊，这个富人啊，富人进天国是难的，我并不是说所有富人都不能进天国，不是啊，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说富人进天国是难的，是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、哦、为什么？因为富人永远觉得自己穷，你知道吗？九块钱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，我们还差一块，对不对？九十九块的时候我差多少？我还是差一块，永远都差那一块钱不够的。所以当时那个耶稣遇见了一个少年官，非常非常有钱，客观上非常有钱，钱多得不得了，但他把钱看太重了，所以他就不能按照耶稣的指示去奉献的。所以不能奉献都是怎么样？都是主观的因素，很少是一种客观的因素。我当年在做研究生的时候，有一个传道人就在劝我们，就劝我们，如果学生时代，我们当中很多学生在学生时代觉得自己没有钱可以奉献，那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。那个传道人说，等到你结婚了以后，开始做事赚钱以后，你就更没有钱可以奉献了。你明白这道理吗？所以这是主观的因素，不是客观的因素，不是你有没有钱，而是你觉得有没有钱，是这个觉得，你的感觉影响了你的奉献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后呢，我想让我们一起来反省自己啊的奉献生活，这是神的一个教导。今天我们到底还是那样处心积虑的为自己而活吗？兢兢业业汲汲营营的为自己而活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和不信主以前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今天神好像只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而已，那我们和拜关公又有什么差别呢？拜财神有什么差别呢？但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思想今天的经文，在这个诗篇84篇，像诗人一样，诗人非常渴慕住在神的殿里面，他非常渴慕看到祭坛，非常渴慕看到祭坛。诗人为什么渴慕看到祭坛呢？因为他想要在他的奉献上面有他自己的那一份，他也想要奉献自己。上一周国兴说到，奉献是一种福气，所以最后我想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，我们都能够紧紧地抓住那个福气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奉献的人。所以保罗他曾经说过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奉献自己。他说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奉献，不是一个勉强的，没有人可以勉强。我们很少谈奉献，我们奉献箱在哪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教会也不会 push 人去奉献的，奉献永远是一个心甘情愿的， 所以保罗这个使徒啊，这么高地位的人，他都说什么？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，奉献自己。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啊，已经是奉献了自己。我可能呢，比以前我不做传道人的时候呢，更不富有了。但是我一生没有后悔，我将来永远不会后悔，这是我最荣耀的一件事情。我已经把我自己奉献给神，一生都不会后悔。所以最后，最后，我以神的慈悲也是一样，邀请大家，邀请你一起来过奉献的生活。好，我们停在这边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借着诗人，主啊，他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，主啊，他何等渴慕你的殿宇，何等渴慕来到主啊这个殿堂里面，和弟兄姐妹和他同时代的人一起来亲近你，而且他也看到了那个祭坛，他也看到了他自己有他自己那一份，他给奉献上去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将这样话放在我们心中，主啊，保守我们弟兄姐妹。主啊，能够在奉献的上面的事情上面能够长大，能够成熟，主啊，看到自己当尽的那一份，主啊，就叫你自己名在我们当中能够得到荣耀，得到赞美，主啊，这个教会主啊能够成长，能够茁壮，成为一个你荣耀的见证，成为你的器皿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